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聚会来听神的话语。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同工 Joyce 传道。Joyce 传道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他毕业后呢，就参加那个国内中国的宣教的事工。他已经在国内做这个事工已经20几年了，看起来他很年轻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他可以来，所以他是我们目前的我们蔡会的为了中国宣教的全职的传道人，是我们 CBM 的蔡会。其实呢，我们师母跟我去宣教的时候，就跟那个香港教会，我们的蔡会跟那个香港教会合作。他那时候就在，我那时候就8年前就认识他，他就在那个国际教会服侍。因为他呢，我们两个人呢就去了武汉待了几年来学习汉语所以因为他呢，他就介绍给我们在目前的那个在国内的宣教的那个事工的发展，不仅是我们的教务说是那个课程的，而且那个有所不同的不是，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他有时间过来，从香港过来，这是上个星期四过来的，能够来我们这里中间来分享他目前的是的，我就为他祷告，我们祷告，然后他就上分享。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那个地方，能够在这里敬拜你而且听着你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求你保守做成道，赐给他你的力量智慧。话语能够分享你的话语给我们，不仅是分享他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带领的护照，为了我们个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这个时间放在你的手中，奉靠主耶稣的名。谢谢。
谢谢林牧师的介绍，也是在，所以你知道我在跟林牧师都有很多年合作的时间所以呢，首先他介绍我是香港长大的，所以我是广东人呢广东人讲普通话呢都是有点有点难听的，所以大家忍耐一下。所以呢，这个我盯着今天要分享的要讲的题目呢是传道第几的福音。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是为什么梅牧师他们梅师母老远的从加拿大跑到中国去我又从香港跑到这里来来分享。因为这个全地都是属于神的，对吗？在我预备的时候，其实我很用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位牧师一句话 John Piper 的一句话，他说呢，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敬拜才是。但是呢，正因为人不敬拜神，才要有宣教。他接着呢，他说敬拜是宣教的动力与目标，因为宣教的目的就是要使万民尽情享受神的荣耀。另一方面，敬拜也是宣教的动力，任性的敬拜在先，主动传讲神在后，你若不是为至宝的，就不会推荐给别人。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敬拜是宣示神荣耀的一个时刻。假如呢，你不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件呢很宝贵的事，你不会紧张别人 是不是得到这个福音呢？如果你看不见神的荣耀呢，你是不可能为了神的荣耀放下自己的荣耀。所以宣教里面最大的挑战不是我们手能做什么，我们自己能去多远，是你的心有没有看到上帝的福音是一件非常宝贵荣耀的事情，以至于呢你愿意为这个为了神的荣耀放下自己的荣耀。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呢先看一段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了，这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这个描绘到的是以后的未来的一个事情。他看见什么？这一位约翰，使徒约翰，他在异象里面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可以数过来的。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哦，在约翰的生平里面，他会不会看见有无数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呢？没有可能的。有学者呢去研究啊，在估计在第一世纪的最后期的时候呢，所有基督徒加起来呢才不过是50000个人左右。但是这里呢约翰看见，约翰当时他们整个地区啊只有50000个基督徒，但是他看见在天上，不是现在，他是看见未来有无数的人前来一起去敬拜神。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在这里呢应验了。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呢？在创世纪里面，神拣选了一个人开始了整个救恩的故事，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数不过来的后裔。这里呢实现了这个应许，等下告诉你为什么好像这群人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群人呢，你看见他们特别的地方呢，他们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不是单一的一个民族，他们有很多的区别，他们讲不同的言语，他们是不同，有不同的文化。不过呢，他们站在一起，一起来敬拜同一位神，而且呢，有什么他们是一样的呢？他们穿着白袍，拿着呢种树枝，然后呢一起来敬拜神。白袍啊，这里呢他们拿着种树枝一起的来敬拜，他们说什么？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羊羔。我们看救恩这两个字呢，这里呢并不是指到我们自己得救的那个救恩，这个字呢如果你配合他们拿着那个种树枝呢，那个是在赞美神的一个得胜。救恩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是指着他们在压迫里面被神解放出来，整个民族被神救过来。这个救恩是代表了神的能力得胜的，胜过他们的仇敌，胜过那些压迫他们的人。这里呢他们聚集在神的前面，他们在赞美的并不是啊神你真好我得救了，并不是单单在我自己一个人，是他们在颂赞神是那个得胜的已经胜利的那个神，把他们从魔鬼撒旦的力量里面救出来。这一个图画呢，我们要看见，我们要跟着约翰看得见这个图画，我们才会呢开始去宣教。 因为呢，这个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最终的一个图画，是神要做的事情，让无数的人从各族各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里面都来颂赞神是一个得胜的神，神是一个荣耀的神。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共同的地方就是呢上面一个13节到17节呢，再上啊，对，在这段经文里面，白袍这个字出现了3次，这个字呢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们身穿白袍呢？这里呢说他们在大患难里面出来，接着是羔羊耶稣的血洗净了，所以现在的袍是白的。他们呢一同都经历到耶稣基督来的救赎，这是一个唯一的原因，为什么他们能站在神面前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去赞美。当中呢，他来自于什么地方，什么背景呢，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在于他们有没有经过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让他们可以穿上这个白袍，可以站立在神面前。圣经里面呢没有另外一个方法人可以到神面前的，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呢也是宣教里面，为什么有宣教，就是要让不同民族不同的人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借着耶稣的血他们可以 洗净他们的罪，以至于呢他们能够在天上参与到这个敬拜里面。宣教正是为了要实现这里我们看见的在天上的荣耀的那个敬拜的图画。但是在这个图画实现之前呢，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无数很多宣教的故事，很多宣教的图画。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从刚才我说从亚伯拉啊，所以呢在他们这些来到神面前的人，这里说他们是经过大患难，这里呢有一个应许，他们呢不再饿了，不再渴了，不再口渴了，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平安的时间，有神扶庇他们，有神去给他们生命的水。这个患难我相信在地上这个患难呢不会停息。这里的人在启示录里面呢提到在末后里面有很多的灾难，其实这个灾难一直都已经开始，因为从耶稣复活以后呢，使徒就说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末世的这个时期，很多的灾难。而且呢如果他们要颂赞耶稣就是那个得胜的神，得胜谁啊？魔鬼撒旦的力量。但是在这段的时间里面，这个患难就是呢这些的信徒他们都处身于一个征战的时间，我们要跟这个魔鬼的势力在征战。这个每一个信主归向神的人，每一个民族他们要归向神，都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情，并不是雷牧师跑到中国里面跟别人讲一讲福音他们就会信耶稣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假如我们把它看得太简单呢，我们就会面对很多的失败。这里说他们一点都不简单，他们经历过很多的患难才到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图画，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万族万民能够参与到他的敬拜里面，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但是呢，要实现这个图画呢，并不是一件很轻松很容易的事情。把福音带到不同地方的人，在地上传福音的人，他们都需要经过很多的患难。大家准备好没有？但是呢，这个患难另外的一边是神的祝福。我们看，其实呢，我想呢，用几个例子，很简单的，不会很深入的解经。但是呢，你会看见从旧约开始，神已经在呼召万民去到他的跟前。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呢要建立一个宣教的群体，这一群人在旧约里面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开始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刚才我说，哎，到了天上的敬拜，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已经实现了。神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呢？第一，他要伟大，他要有无数的后裔。然后呢，我们再看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请大家一同的读出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里呢出现了万族，响应了启示录里面最后的从万族万民来到神面前一起敬拜的一群人。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并不是单单他要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民族。我们其实在历史里面没有看见亚伯拉罕的肉身上面的后裔成为非常大的一个民族。一直以来以色列都是小小的很微小的。但是呢，神给他的应许并不是单单他肉身的子孙很多，是他在属灵上面他的子孙很多。从他而来的是以色列民啊。神要透过拣选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完成什么呢？是一个祝福，要对万族的一个祝福。但我们中国人一看见祝福这两个字呢，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上帝要祝福我，祝福呢我这个信了主的人。但是呢，在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这个并不是单单给亚伯拉罕自己的，是给谁的？是给万族的一个祝福。因此呢，从亚伯拉罕开始，也就是这个宣教的开始，要让万族能够知道神，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祝福。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经历过很多困难的时间，他们在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他们又被他们又走到埃及，在埃及呢做了400年的奴隶，然后神再一次的把他们领出来。这个呢，我们看下一面的在这个吗？哦，不是这个，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的19章， 第三到第六节，在这里呢，神造了一件事情，把以色列人领出来，领到西乃山的时候呢，神跟他们怎么说呢？请大家一同的读出来。摩西上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亚伯家，吩咐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荒原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君子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都要对以色列人说。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这里呢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呢？是祭司，还有呢圣洁的国民。我想呢，在祭司这个字啊，在当时所有人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它是呢一个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把让人能够到神那里去的。所以整个以色列民他们都是祭司，那谁是他们要带到神面前的对象呢？是要弯民，在第五节里面说啊，是下面十四章的第四节，神给他们这个身份，因为呢神在他们身上施展了大能，把他们呢从法老的底下揪出来带出来，成为一个新的民族。那么呢他神做这一件事情，在十四章的第四节里面为的目的是要让万民知道神的名，知道神的能力。其实不单单是埃及人，当埃及人受到神很多的惩罚，他们知道神很有能力，但是呢这个不是单单埃及人知道，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迦南，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啊《约书亚记》里面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故事，他们还没进入到耶利哥，那个向他们投降的妓女拉赫说了一句话，就说神在你们身上所行的那些大事啊，已经传到我们那边，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害怕神的能力。神接着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然后救他们出来，是要让其他的人都知道神的能力。神一直呢用以色列人，接着他们，接着神在他们这群人身上所做的事情，叫万民都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然后呢接着那个王国，接着大卫，其实呢不停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单单啊我来享受神的祝福，他们的身份是要让万民都知道神，甚至于以色列人建的那个圣殿也是呢要让万民都可以在这个殿里面去祷告，就像蓝色的那些的字是神应许万族都可以来向神去祷告。因为呢以赛亚书里面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族祷告的殿。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觉得诶，宣教的那个呢好像是从耶稣以后从新约才开始，不过呢这个故事其实从一开始创世纪里面已经开始，神过去用以色列人，那么今天从旧约到了今天，福音到了什么地方呢？这里呢太小了，不是很 后面看的不会很清楚。这个呢是在2010年，到底呢在世界里面基督徒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好了，我只好解释一下了。这边是北美啊，这个小小的圈是加拿大，这个是美国，然后一直南美，然后欧洲、非洲，然后这里是亚洲，澳大利亚。好了，那么呢你大概可以看见了，其实呢很多国家都有福音已经到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的国家在这个地方，这里呢基督徒非常的少。为什么啊？这里的人有两大群人是今天基督教很少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呢，这边全部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呢这里印度呢其实也有基督徒，但是不是很多，他们是印度教的地方。这里是湾国啊，然后呢神说还要呢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化的人都到他的那里一同的敬拜。所以呢在宣教学里面就会分开，不是单单看一个国家他们有没有教会，有没有基督徒，而是看那个文化、那个语言里面的人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教会，多少基督徒。所以呢出了一个概念叫族群。整个世界里面呢，如果按着那个部分国家来看呢，全球有16547个族群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所以这里呢是按着那个16000多的族群里面去看。首先以德福音的族群有3000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一些的族群里面他们有足够的基督徒去发展自己的教会，不需要任何外边的力量去帮助的。那么在它的另一端是未闻福音的族群，里面呢没有基督徒，或者是呢非常非常少的基督徒。那么在显闻福音的族群里面呢，其实呢代表他们基督徒很少，还没达到一个可以自己去传福音的一个地步。其他的两个呢是中间好一点点的，但是呢还不是这种。这种呢就好像加拿大本土的教会美国本土的教会，他们自己可以完全搞定了还可以去帮助人的。那么你看，如果我们按着族群来看那一方面的族群是占最多的呢？很可惜，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今天这个就是世界上面的状况。那么族群可以怎么说简单一点呢？假如你在加拿在温哥华，那么温哥华是一个城市，加拿大一个国家，但是呢在温哥华里面你就可以看见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比如说有土生的土长的那个白人然后呢你可以看见有华人还有其他不同的民族。如果我用华人这个群体来看华人其实很复杂，有香港的华人有台湾的，有中国大陆的，还有东南亚的，还有呢在温哥华加拿大这边出生的第二代的华人。你说他们是不是一样的？他们的想法、生活的习惯是不是一样的呢？大家感受到不一样。所以族群的意思就是你尽管可能同在一个城市里面，同在一个国家里面，但是呢彼此之间很多的不一样，所以你们就聚集一起有一个普通话的教会可 能你不会参与在一个白人的英语的教会，所以他们尽管很好，但是呢可能他们隔壁有一家的华人，他们就没办法把福音带到那一家的华人里面。所以我们呢就用一个族群的观念去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不单单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教会哦，是每一个族群里面都可以成为一个得到福音的族群，可以在神面前一同的敬拜。所以我们这个宣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今天这个任务呢并不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在新的以色列人身上。这些人是谁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让我们一同的读出来。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有没有发现彼得前书这一段话跟出埃及记的话非常的相似啊？这彼得前书说这个你们是谁来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纳入到整个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这个传统不是叫我们守以色列人的那些的规矩，而是呢我们继承了神给以色列人这个祭司的身份，一个圣洁国民的身份。今天我们都是新的以色列民，我们的身份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做神的祭司。从旧约开始，这个神的祭司要做的就是要把万民带到神那里，让万民都知道神的名字。今天这个身份也交付了给我们。当我们去思考宣教的时候，并不是要我们去首先想很多的方法策略该怎么做，首先的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新以色列人的身份。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身份，成为神的祭司，成为神与万族中间的一个桥梁？神要用你，通过你去祝福万民。神的拣选并不是他偏心单单的非常的疼你，神的拣选是他在拣选一群的人来服侍他，来彰显他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想要挑战你的是，当你看见自己的民族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你不是单单把这个祝福呢据为己有，单单想神怎么样的去祝福你，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学业，是你去寻找神可以怎么样通过你去祝福其他的万民啊。你可以选择很多，你可以选择去祝福你在国内的同胞祝福不同地方来的中国人因为这个可能你在语言上面比较容易你可以透过你去服侍他们，去祝福他们。你可以呢透过你的祷告为中国现在很多的教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因为呢从去年开始了一个新的宗教的条例，他们都面对很多的限制，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他们需要你们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在他们服侍的人能够在主里面可以站立得稳，不会因为这些的压力他们就那些的教会就要关门。你可以呢借着你去祝福他们， 也可以祝福你在旁边你所认识的，无论是中国人或者是其他你在温哥华可以遇上的民族，神要使用你去成为他在万民中间的一个桥梁。所以我今天希望带给你的就是这个挑战啊，让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一起的祷告。求神呢呼召我们，感动我们的心，不会忘记神是呼召我们的原因，是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其他人，来成就呢他在幕后里面这个在天上无数的人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走到神的那里一起来敬拜。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邀请你去为自己来祷告，寻求神给你的那个再一次确定你在神面前的身份。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敬拜，因为主啊，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洁净的到你的面前。主啊，但是呢，我们也求你恢复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这个新的以色列人的领受。主啊，我们就祷告，求你通过我们每一个你的祝福临到万族万民那里。虽然我们只是弱小的一群，但是神啊，你大有能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接着以色列人的软弱，他们的被压迫的那种的历史，你来彰显你的大能，你的名字。你今天也要用我们这里的一个微小的群体来宣扬你的名。主啊，让我们记得我们家乡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身边还没有得到神你祝福的人他们的光景，他们的需要。主啊，让我们常常都看见你在幕后的那个意象，需要叫万民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一同的敬拜，一同的享受神你的荣耀。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你的名，阿们。